一个人在生活中很重要的是保持好自己相应的边界。如果一个人和周围的事物包括人边界设置的不好，常常就会让生活失去平衡，也会容易给别人带来伤害。边界的设立出现问题，可能会让一个人没有办法活出他应有的生活，在该挺身而出承担责任的时候变得过于软弱，在该小心谨慎的时候却逾越了界限。甚至一个人会因为没有保持好边界的问题，越来越找不着自己的定位，不知道自己是谁，冒犯人也冒犯神。所以说一个人很需要找到自己生活中应有的边界，或者说是神为人所设立的边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按神的心意去生活。圣经中的很多律法命令其实就是在提供这些原则，告诉一个人生活中应有的边界在哪里，按照这些应有的边界生活，就活出了神所希望的公义。所以在很多的圣经的经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原则。在申命记22章1到12节，其实就是有很多个不同条例的集合。在很多的圣经的这样的版本中把这一部分的经文呢常常给上一个小标题很多的版本中所写的就是各样条例，或者说其他条例。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翻自己的手头圣经会不会看到类似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标记这些小标题其实不是出自于圣经原来的文本它更多是加上这样的标题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一部分的一些内容。那22章1到12节，因为这些涉及的一些内容太过复杂太过庞杂很多人觉得没有一致的主题，所以把它称为说是各样条例，或者说其他条例。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中申命记我们之前的很多的讲述其实也说在每一部分有一些相应的一些主题。前面21章是关于生命和死亡，我们上次讲到时候有分享，虽然看起来也是缺少一些相关性，但是也有一些一致的原则。那后面关于22章下半部分也是有很一致的主题，关于性犯罪的一些条例。那这一部分虽然被列为说是各样条例，但其实也是有一些相应的结构来提示我们这是一个相对的整体，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段落。这一部分很多解经家认为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文学结构，反映出来一个相对一致的原则。我这次选择了环球圣经译本也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帮助大家可以更多看出一些线索，这些经文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整体的结构。其实在原文中一到五节的三个条例是出于一个直接的命令第二节里面提到像这个环球译本里面说若是怎么样，是提到一个相应的附属的一个情况。在圣经如果大家看和本中可能会发现这部分仍然是你若怎么样你若怎么样其实在原文中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词汇所以这一部分一到五节像是三个直接的命令，到九到十二节几个条例同样也是一个直接的命令，只有六到八节提到的两个条例是一些条件式的律例，提到说是如果怎么样你要如何去面对。从这个结构来说也算是一个加薪的结构，中间的部分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这个句式前后有一些特定的句式，所以这样的整体的安排在圣经中常常是提示是有一些整体的一些结构的安排。那这一部分其实讲述的也都是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各种情况。那我在这里就看到申命记的一位专家研究申命记的专家布洛克博士就把这里总结为说是生活中一些义的原则，如何去行出公义，所以我把这里命名为说是遵循公义的边界，看看这些原则可以给我们生活中哪些指导，让我们可以行在神的心意上面。那我们就来逐个来看一下这里面提到了哪些的内容。首先在经文的一到四节，这里提到的是关于人与弟兄边界的问题，关于人与弟兄关系的处理。所以在这里 我有所标注，大家可以看到弟兄这个词在这一个段落不断的出现，总共出现了六次。这里指的弟兄呢，不是亲兄弟，而是指同胞以色列人。在两个不同的涉及弟兄牲畜的事件中，该如何去回应弟兄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如何来帮助他，从这些小事上面体现出在人和弟兄的关系中该如何设立边界。我想这里提到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出现三次的这里所说的不可置身事外。这些事情你不能当作没有发生，不能当作没有看见，你必须要有所行动，这是人和弟兄相处最为核心的原则。面对弟兄的困境，不能无动于衷。那在具体的事件中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首先提到说，如果你看见弟兄的牛或羊走失，你不能置身事外。经文说你一定要牵回来给你的弟兄，后面又解释一些细则。在第四节中又提到，你看见弟兄的驴或牛在路上跌倒，不可置身事外，一定要帮助他把牲畜拉起来。大家有没有看见这里提到一个出现的词汇，就是你一定要怎么做。不只是你不能当不只是你不能当不只是你要当做说这件事情你有看见，而且你需要说是有所行动，必须有所行动，提供主动的帮助。这是神给人提供的面对弟兄的困境中的一个原则，需要主动提供帮助。特别第一个情况中，在第二节里提到一些细则。若你的弟兄不在你附近，或你不知道他是谁。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讲的内容是什么？面对你不知道是谁的人，不认识的人，你仍然要提供帮助。你需要一直帮助照料牲畜，直到失主来寻找他。这是你应当尽上的责任。包括第三节有解释，这不只是牛或羊，对于驴，对于衣物，或者任何遗失的东西你捡到的，都要这样去做。你是对弟兄所拥有的一切有你的责任，如果他丢失了，你有责任帮助他。包括第四节讲到的说，如果你弟兄的驴或牛在路上跌倒，他面临一个困境，他自己没有办法帮助他站起来，你需要提供帮助。这就是神所设立的人和弟兄相处的原则，你需要去主动帮助你弟兄的困境。在出埃及的二十三章，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有一些类似的一些表达，也是关于神给设立的一个律法。这里提到了应用对象就更为的具体，提到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卧在重驼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驴的主人一同抬开重驼。这里把这个应用的对象变得更为具体，涉及到你的仇敌、恨你的人，那些跟你作对的人。我们看到神所设立的这样的原则是，你需要超越两个人关系的好坏，你需要去帮助他，甚至是主动的去帮助他。神命令你需要做出这样的行动。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的律法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有冲击力，因为在这个冷漠的社会，我们常常面对的一种人和人相处的方式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得比较远。我们会觉得一个人正常的人际关系边界是，我尽量不去干涉别人的事情，我尽量少给自己带来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去帮助会有人帮助，我的弟兄他可能能自己处理这样的情况。其实这是我们社会中常常告诉我们人际关系的边界的原则，尽量保护好你自己，不要轻易去主动帮助别人。其实如果大家关注中国大陆现在的一些 道德的状况，就会发现人和人的距离变得非常的遥远，越来越少有人愿意挺身而出去帮助别人，越来越少有人愿意去见义勇为。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就发生过一个社会热点的事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做彭宇案。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什么？这个叫彭宇的年轻人，他扶起一个摔倒的老人，但是却被这个老人及他的家属指认为是肇事者，甚至把他告到法庭索要医药费和赔偿。当时法院的判决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让人伤心，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时候，根据很多的推测，就认为这位彭宇他要负一定的责任。这样发生的处境就是法律没有鼓励和保护一个主动帮助别人见义勇为的人，而是在提高社会里面认为的见义勇为的成本和代价。这件事情为什么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力，是之后有越来越少的人愿意见义勇为提供帮助，有很多的老人摔倒在街上，没有人敢去搀扶，社会更加的冷漠，人会设置更多的边界来保护自己。这就是这个社会中所拥有的一些原则。但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有完全不同的给人的一些责任，人与人的边界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别人提供帮助，为了避免别人的损失而鼓励主动去行动。所以我希望说，这样的圣经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理解什么是神所希望的我们生活中应有的温度和热度，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主动伸出援手，需要陪伴，经济上的困难，感情上的这样的一些支持，这可能都是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方式。教会中需要的不是各扫门前雪的心态，而是神在鼓励我们把这样的关爱传递到每一个人身上，也包括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那里。希望这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让我们用这样的边界的原则来应用到人和人相处中。经文提到的第二个原则是男人与女人的边界，这里讲述很多关于男人和女人衣着的问题。这里我想提到的不是涵盖中两性中一切的边界的问题，但的确这个衣着问题上能够提供一些明确的原则来确定两性的一些边界。这里我特别选择了环球圣经译本的另一个原因也是这个看似比较奇怪的翻译更容易反映出原文的一些特点。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把男子汉放在这里，这个我们很少去应用的词汇男子汉和女人，男人和女人对比不好吗？其实在原文中使用的词汇呢，不是一个一般用来讲男人的词汇，而是体现出是一个有力量的男人这个词有些时候是指代人，但是在这样一个处境中跟女人作为对比常常就会有一些错位，没有用那个更常见的指代男人的词汇。这个词在很多地方指的是勇士或者战士，所以看到这是一种特别的男人。另外这里提到服饰这个词男子汉的服饰也不是常用表示衣服的词，这个词最常见的翻译是器具，可以来用来形容一个人用的配饰或者兵器。所以这里指的不单纯是男性不能穿女性的服装，女性不能穿男性的服装的一个禁令，可能涉及更为特别的处境。在当时的古代近东的宗教中就存在一些宗教仪式特别是像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或阿卡德文化的一些宗教中就存在一些相关的记载。人常常会通过穿戴另一个性别的服饰，或者女人拿上男人的武器装备，用这样一种宗教的仪式，用类似施法或诅咒的方式来为自己获取力量，来削弱敌人甚至这样的一种穿戴也会存在中当时的一些庙宇的一些祭祀活动中，常常是用一些很放荡的性行为 这样的来表达，包括说当时有些庙宇的这样的一些妓女啊，男妓女妓，他们通过性行为的方式来为他们敬拜的神做祭奠。所以这些都是当时可能涉及的背景。这里所讲述的原则就是有可能是跟异教的崇拜相关，让他们不要用异教崇拜的一些方式通过性别的混淆来获取能力。当然这只是一些推测，因为缺少上下文，很难有定论，在这个很多的解经家中也存在一些争议。但我想这里在提醒我们，性别的一些界限是我们应当持守的，特别是我们不应该模糊性别的界限来尝试为自己获取能力或者影响力。在当时那个时代，可能是获得来自神明的能力，得到战争的胜利等等，达到这样的目的。那我想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我们也会发现现在的社会中存在很多类似模糊性别界限的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很热闹的像 LGBTQ 的群体，涉及同性恋、变性人等一些这些性别上的少数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常常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异装癖，穿戴另一个性别的一些衣物，男人穿上女人的衣服，女人穿上男人的衣服。在这个社会中，这样的表达常常是特立独行，用来换取别人的关注，换取社会的影响力，甚至在这个社会中常常特别保护这个群体，让自认为是属于这个群体的人得到一些优待。在这个时代，我们特别仍然需要去遵循圣经的一些教导，去持守性别的边界，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行在神的心意之外，特别是为了在世界中，在社会中为自己赚取资源。性别的边界是神在创造时候设立的，这是我们需要去持守的。但我们想注意的是，这里的经文不能生硬的来应用。的确在教会的一些应用中存在过这样的问题，比如曾经就有讲道中提到，这个经文的实际应用就是女性不可以穿裤子。大家可能觉得很可笑，我们这边的姐妹们可能 50% 以上都穿的是裤子，好像大家都违背了圣经的律法。但的确在某个时代有这样的教导，觉得女性只能穿裙子，如果你穿了裤子，你就模糊了性别的界限，你就违背了神的律法。而男性同样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有些人会说，作为男性你不能带任何的配饰，项链不能戴，耳钉不能戴，这些是逾越了性别的边界，你变得像女性一样。我想刚刚大家的笑声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些政策一些理解是不太合理的。的确在不同的文化中，每个性别对应的常规的服饰是不一样的，甚至有解经家说苏格兰人男人会穿裙子的，你如何来理解这样的问题？我想这里需要我们很谨慎的来处理，在面对社会中很复杂的性别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明确的立场。男性女性的界限是需要去分开的，但是同样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处理。在这个社会中，因为罪的影响，个人的罪、社会性的罪都让观念发生扭曲，造成很多性别问题的混淆。我们需要去明确说，神在这上面有原则，我们需要去遵守，但是同样具体情况我们需要细致分析和对待。我们不能否定具体的一个人是神所爱的，但同样我们也不去一味的肯定每个人的想法都合理，包括一些人对性别的一些理解是合理的。我们不能去屈从于社会的声音，而是要听从神的话。所以我想在这里告诉我们，男女应该有合宜的性别边界，这是神给我们设立的原则。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与自然的一些边界。这里同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小的实例，来看到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在这里可能我们觉得事无巨细，圣经的经文居然是去告诉人该如何处理捡到鸟蛋的问题，发现鸟窝该如何处理。这里提到的问题就是，如果发现有一个鸟窝， 无论是在树上还是在地上，里面有小鸟或者有鸟蛋，母鸟在护雏。经文给的原则是，你不可连母带子一起拿走，包括后面说一定要放走母鸟，非常强的一个命令的语气，只可以拿走蛋或小鸟。这里可能也是不一定说你一定要拿走，说你可以选择拿走。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会觉得好残忍啊，鸟妈妈在保护她的小宝宝，你怎么就把这个家庭给拆散了啊？其实在当时的时代，没有这样如今的动物保护者的一些心态啊。在当时理解中，自然界更多是为人类提供资源，供应食物，就像神创造中人是有一个特别的位置，需要去管理使用，甚至说是从这些自然界给的资源中来供应自己的食物，所以不会把鸟的家庭类比人的家庭来看待。当我们看到这里的原则，已经有很多怜悯的心的表达啊，包括说可以把这些鸟蛋或者小鸟拿走啊，但是也可能去放过它们，特别是说一定要存留鸟妈妈的生命，不去榨取自然界这样的价值。这个小事例其实提到是这个跟后面的一些话语提到说这样你就可以安好顺利，日子长久，甚至是和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的祝福相关的。这里安好顺利，日子长久这样的使用是在很多的经文中有所出现，常常是和遵行神诫命的一个祝福相联系，是人对应许之地这个土地的一部分责任。所以看到这样小的事例，都在反映神给以色列一个很大的责任，提醒这些人对土地对自然界是有责任。我想在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忽视自然界是神的创造，我们有维护的责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有太多的时间去榨取自然的价值，包括环境的影响。像这里的经文也是提醒我们，生活中不是凡事只考虑人的需要，而是需要均衡去考虑，按神的心意去发展。经文提到的第四个原则啊，是关于一个房屋建造的条例。在这里经文有提到说，如果你建造新的房屋，需要给屋顶安装栏杆，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免得有人从那里掉下来跌死，从房顶摔下而死。在当时的房屋呢，其实跟现在房屋结构很不同啊。我们现在大家住的基本多数人是住在这个独栋的这样的房子里面啊，个别人住在这个相当公寓里面啊。我们可能会发现说很难理解这样的经文，我们的房顶全是斜屋顶啊，一般不会有人上房顶，更不会想到说在房顶加栏杆。其实在当时的房屋呢结构一般是这样子，一般房子分两层，一层一般是饲养牲畜存储粮食，二楼一般是住人所用，房顶是再往上楼顶用来晾晒粮食啊，或者作为休闲会友的一个空间，天气好的时候在房顶可以去享受凉风。这里提到原则就是保护那些在房顶空间活动的这些人。如果没有提供保护的措施，经文说你是把血归到你的家，这是用一种杀人的罪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如果没有提供保护措施，你甚至是间接的在杀人，你有重大的责任。这里其实在提醒以色列人，在房屋建设中他们应当提供应有的保护。这样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生活中，就是我们不只是自己不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在各种措施上尽力为别人提供保护。虽然可能不是直接和别人相处，但在间接的关系上，在一些措施上尽量考虑周全，多想一步，为了保护别人的生命，别人的利益。我想这个常常可以应用在教会或者我们生活中工作中各样的规章制度的设立中，我们是不是有主动去考虑为每个人提供相应的保护，避免一个人受到伤害，并且这不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来实现。就像这里所说的，为房顶设置栏杆。经文提醒我们，爱人如己是需要通过具体的方式得以实现，甚至很多时候是一些规章制度、一些保护措施的设置。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经文提到的九到十一节的这里三节的原则。这部分的原则其实说存在很多的争议，因为缺少足够的上下文和背景，难以明确一个含义。甚至有解经家会说，因为无法肯定说明这段经文的含义，拒绝就这几节经文进行具体的应用。那我想仍然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原则的线索。这里提到的很有可能是跟圣洁相关的一些原则。人需要明确边界，不去侵犯神所确立的专属于神用作圣徒的一些事物。在这里我可以做一些解释，为什么这样去讲。在这里我有标注第九节最后两个字提到的是没收。其实这个词在原文中它的原始含义就是成了圣物的意思，和合本修订版就这样如此来翻译说，免得这些事情都成了圣物。他的意思说，这个可能是专作为神来使用，作为圣所的使用，甚至这个词有些时候被认为说是把它完全归给神，是彻底的销毁的含义。那这个原则究竟如何来应用？是把这些收成归给圣所祭司使用，还是被彻底的销毁？不太确定。但明确的是，这一部分要归给神来处理。如果在葡萄园中撒了两种不同的种子，这些出产需要归给神来处理。在当时的社会中，这样一些混杂的种子，在我们来看可能没有任何的问题，葡萄结的还是葡萄，麦子结的还是麦子。但当时的社会中认为混杂的种子有些时候会互相影响，影响品种的纯净，所以是尽量避免这样的一些混杂的播种，让事情事物这些出产变得不再纯净。包括之后所提到的牛和驴一起耕地，可能也有这样的不洁净的一些影响。包括混纺衣料也是影响了衣物的纯净。这里所提到主要原则是神所设立的物种的秩序不应该混杂起来，神让物种井然有序，人不应该让这些再次混乱。而只有神才可以去处理涉及物种混在一起的情况，因为他统管一切，他让物种得以分离。这是人和神之间的不同。所以这个边界是关于人和神的边界之一。在这里其实另一个很好的例证是，这里提到人不要使用混纺的衣料，这样羊毛和亚麻所混织的衣料常常是使用在跟圣所相关的事物上。这里是对是就是普通人有禁止他们不要用这样的衣物，但在圣所的使用上常常有这样的衣料。如果去查看这个摩西五经中一些经文，我们就可以发现大祭司的圣衣，他所穿的以弗德就是用彩色的羊毛和亚麻混织的。作为普通的祭司，他们的腰带也是用彩色的羊毛和麻混织的。大家如果去看经文，可能没有看到那里具体提到羊毛，但当时只有羊毛有染色的技术，所以是羊毛和麻混织的衣物，这些是专用于圣所的。这里的经文提到是普通人不可以去冒犯神圣的事物，只有神所选择的祭司才可以去涉及，提醒我们需要对神所确立的边界足够敬畏，人不要逾越自己的边界去冒犯神的领域。包括最后第十二节，这里同样是跟之前的条例有一定的联系，人要去敬畏神，人要去维护好和神之间的边界。很多解经家提到这个条例很可能是对十一节的补充，普通人不能去穿这样用于圣所的衣物，用于祭祀的衣物，但是同样在他们的衣物的一部分上可以使用混纺的材料，就是这里所说的穗子。这里所提到的所穿人披的外袍常常是最常穿着的一个服装白天这个服装作为外袍穿着，晚上这个会作为一个毯子盖在身上，是一个时刻不离身的衣物。把这件外袍上面四角做上穗子，使用这样混纺的材料放上了像这个民数记十五章，这里有更细致的解释说，在底边的穗子上钉根蓝细带子，常用的是亚麻的衣服， 但这里蓝细带子是羊毛。提到这样一个在衣物的边角上做这样一个处理，是让他们日夜可以得到提醒，好叫他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是提醒他们他们是属于神的，包括经文这里说让他们可以成为圣洁归于他们的神，提醒他们的身份。41节也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提醒他们是神的拯救，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这些记号都提醒他们，他们是属于神的人，虽然没有像祭司那样去日夜去侍奉神，但同样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他们是有这样的记号在他们身上，好让他们时刻去敬畏持守神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的命令从头到尾都在提醒我们，人需要去维护好自己跟神的创造物、人以及神之间各种的边界。这所有的命令可能都落实在这最后一个人与神边界的一些应用上面，人需要去敬畏神，找到自己的位置，人需要因为神的缘故愿意遵行他的旨意，因为神的拯救，人可以在神所给人确立的边界中让神的公义得以实现。所以希望这个经文可以成为我们的勉励。不过另一个角度，我想在这里再多讲一点，经文不断在提醒我们，虽然这里申命记的经文没有明确提出，但在民数记的经文有告诉我们，遵行这一切是因为神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如果愿意按神的心去生活，我们不是去讨好神，而是神的子民对神救恩的一个回应。耶稣曾经为我们走上十字架，通过了他的拯救修复我们和神的关系，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也修复了人和人、男和女、人和自然的关系，让我们可以通过听见神的话语找到我们的边界、我们的位置。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意。更为重要的是，我想我们会发现这经文中提到的各种原则也是我们常常所违背的。我们会去冒犯神、冒犯自然、冒犯人，我们也会去模糊各种各样的边界，我们对其他人漠不关心，我们让性别的定位出现模糊，有些时候姐妹和弟兄之间出现这样的冲突，我们伤害大自然，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其他人的保障，这一切都是我们不断去冒犯神给人设立的边界。但是神没有抛下我，神愿意来救赎我，甚至像约翰福音这里经文来说，曾经那位是神的道，他成了肉身，耶稣成为人的样式，神来到我们中间，他主动跨越了人和神与人之间的边界，就是为了要修复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给我们带来救恩，给我们带来拯救。他为的是让我们可以重建这些边界，让我们可以有能力活出神的心。耶稣为我们做的这一切，我想特别在这一个圣诞的季节，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他愿意主动走向我们，他愿意逾越这神与人之间的鸿沟，为的是把我们重新带回到神的面前，重新赋予我们荣耀尊贵的身份。希望这一切都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也让我们更好的行在神所给我们设立的边界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感谢你来到这里是向我为我们走上十字架，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让我们和你的关系可以修复，就求你帮助我们也更好的去遵行你的心意，也在对人对事各样的边界中让我们行出你的公义，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